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叫做你们却是谁呢？你们却是谁呢？刚才讲到这个敬拜的时候，会中说他们去 Colorado 那边，哇，看到这个满天的星星，看到这个上帝创造大自然，真的是产生惊叹。那这一次呢，我们到 Orlando 去看女儿，帮女儿坐月子呢，看到那个小 baby Owen 在那边，哇，我们也是心里面充满了惊叹，怎么就这样的一个小 baby 啊？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奇妙，尤其是我们要去的前几天的时候，还听到他住在加护病房里面，一生出来就送到加护病房里面，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哇，会怎么样子呢？但是下了飞机一进门，看到我女儿，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呀，都已经做妈妈了，可是我看到她，我觉得她还是我的女儿啊，还是女儿。然后呢，看到外孙，心里面那个爱就自然的从心里面发出来。所以我们在想说，我就在想说，上帝创造了，我们可能一开始都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是到底是谁呢？我们的上帝却是认识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他知道我们是谁。那这一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你们却是谁呢？这一句话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请那个 PowerPoint 的同工往下走。好，《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练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的名从此就尊大。当我们在奥克兰的时候呢，小组长们的预查就是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当念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们却是谁呢？这几个字就好像特别的，一下子就跳到我的心里。当然等一下我会讲到为什么。那恶鬼是怎么样看基督徒的？恶鬼是怎么样看基督徒的？通常呢，我们会想到说，哎，外邦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看我们的？基督徒是什么个样子呢？前几个礼拜我们才看到世人在看到安提阿那边有一群人生活的跟他们不一样，彼此相爱，彼此互相的接济，他们的行为好像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些人，他们要提到他们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名词叫做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人谈来谈去就常常讲到耶稣复活，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那弥赛亚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Christ， 所以他们就把这一群人就叫做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后面加上 IAN， 所以他们要称这一群人就叫做基督徒。所以今天呢，大家称我们也都叫做基督徒，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世人对基督徒的看法啊，慢慢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出现了，有正面的，现在呢也有负面的，甚至于对于某些宗教人来讲呢，是成为基督徒是成为他们的死敌的。那这些呢都不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想要讲的是从我们的灵里面的死对头啊，也就是魔鬼撒旦，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魔鬼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魔鬼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首先呢，从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恶鬼呢，他是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在福音书中呢，我们也看见当每一次魔鬼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啊，无论是什么时候见到他呢，魔鬼何时看见他，就在他面前扶着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在传道的期间，在上十字架之前，或者在上十字架之后，所有的魔鬼都很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对魔鬼来讲没有问题，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看见保罗呢，在保罗信主以后，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达到腓立比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记载。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日这样子喊，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很显然的，魔鬼对保罗也不陌生，他们知道保罗是谁。所以呢，之后呢，保罗离开了腓立比，到达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甚至于他的手巾和围裙，哦，鬼都认得。这个手巾围裙一放上去，那鬼就要从人身上逃出来。我在想，哎，这是什么样子啊？好像是我们看这个古装的这个战争片啊，军队打战的时候，在军队里面那个军旗一样。当军旗一出的时候，敌军看到这个军旗，他就晓得是哪一位将军率领着大军来了。那他们如果惹不起呢，打不过呢，那就趁早溜了。不必等到大军真正的来到。所以保罗的手巾还围裙呢，好像都有这个作用一样，这么厉害。好了，那现在呢，出现了一群那是靠着念咒赶鬼的人。显然他们过去呢，靠着念咒语好像也可以赶出一些鬼，但是一定有一些鬼他们是赶不出去了。所以他们现在呢，要有样学样，他们模仿着保罗，所以呢，他们也挂着这个羔羊的旗帜，因为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啊，所以他们也挂着这个羔羊的旗帜，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羔羊的军队，他们这样子呢，想说可以蒙骗过魔鬼，想要去对抗魔鬼，吩咐魔鬼从这些被附的人身上出来。但是却没有想到的是，哦，这个伎俩被魔鬼一眼就看穿了。魔鬼并没有逃跑，反倒是嘲笑他们，哦，你们呢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你们是谁啊？ 所以他就说，你们到底是谁啊？谁怕你啊？于是呢，就让那被缚的人反扑过来，伤了这个示基瓦的两个儿子。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要说的是啊，第二个，不要主动的去挑衅魔鬼，不要主动的去挑衅魔鬼。在这里我们所学到的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主动的去挑衅魔鬼。耶稣有没有能力？有。耶稣有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有。但是我们看见呢，在四福音书中呢，也没有记载着说耶稣主动的要去挑衅魔鬼。他没有找魔鬼去单挑啊，而是在魔鬼彰显了以后，或者是他看到人被魔鬼附着，他动了怜悯的心，或者是在这个被魔鬼附的亲人的请求之下，或者是魔鬼在搅扰他工作的情况之下，耶稣才会面对魔鬼，赐令这些魔鬼离开。甚至于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这边所记载的保罗呢，他也是在被这个被鬼附的使女跟在身后一直不停的喊叫，搅扰了好多天以后呢，保罗才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保罗也得着了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保罗很清楚，他的敌人不是那个使女，而是附在使女身上的那个恶鬼。他没有用自己的名义去赶鬼，而是他用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将鬼赶出去。因为保罗很明白，魔鬼的受造跟能力，记得魔鬼的受造跟能力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有约伯记，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一点。若不是神撤去对约伯的保护，撒旦就无法杀害约伯的任何一个孩子或者是任何一个工人，甚至于呢，对约伯的一根毫毛也伤不到，只等到神允许他这样子做。所以魔鬼只能够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撒旦才能够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那他是这么样厉害，那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记得是由爱德华·米勒牧师的口中听到，那他是不是引述别人的话我不知道，我不记得。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只恶犬在睡觉，那你千万不要去叫醒它。有一只恶犬在睡觉，你千万不要去叫醒它。许多人太天真了，不知道尊重我们的仇敌。很多人太天真了，却不知道尊重我们的仇敌魔鬼。其实他是比我们厉害的，只有神能够胜过他。所以当犹太的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冒用了耶稣基督的旗帜，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跟保罗一样，却没有想到耶稣并没有 back up 他们，没有支持他们。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被鬼附的人通常都有很大的力气，鬼就使用这些被鬼附的人跳到他们的身上，打伤了他们。他们真的有很大的力气啊！有一次我们去赶鬼的时候，就那个时候黑沃在我们中间，把他架着，然后还有其他我们弟兄还要按着那个人的腿啊。所以呢，当他这样跳起来的时候啊，就撕破了这两个人的衣服，让他们赤裸的身体落荒而逃。魔鬼很清楚，他要面对的 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你像保罗一样，本身穿戴着全部的军装，站立得很稳，并且还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啊，他会在你开口之后立刻逃开。但是如果你不是呢，他也会知道，会反扑过来打倒你。那你说，哦，牧师啊，那样是不是太可怕了？你们还敢去赶鬼吗？没问题，因为呢，过去在我们教会也有过三次这样的事情，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最后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不必害怕。有人说，哎呦，教会里面有鬼，好可怕，好可怕，不要去了，不要去那个教会。 No， 那个教会有鬼被彰显出来，正是代表那个教会有神的同在。我们记得圣经上记载，耶稣到一个会堂里面去的时候，那地方的鬼就彰显出来了。那耶稣没去以前呢，那鬼有没有在那里？有没有在那个人身上？有啊，但这没有被彰显出来，所以呢，大家也不知道，大家都跟鬼在一起，你搞不清楚，是不是？但是当耶稣一去，那鬼被彰显出来了，耶稣一声令下来，鬼就离开了。所以同样的，我们教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把他赶出去了，好得很，是不是？阿们哈。所以我们不要怕他，因为呢，还有一点，魔鬼呢，他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魔鬼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虽然他们的确知道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大概我们都遇到过，有人说，哇，某某算命的，或者是某某魔蛊大师，哇，他们好准呢，他们好准呢，然后有些人就去算了。的确，有些人是靠着灵媒的人来算命的。如果他们靠着灵媒来算命，他对你过去的事情还不知道的话，他们怎么能够被称之为是大师呢？怎么能够再糊弄你呢？怎么能够让你的钱甘心的掏出来呢？给他去赚呢？但是呢，这些大师呢，也只能够知道过去的一些事情，最多如此了。对于未来的事情呢，他也不会是知道的。他们呢，是非常善于观察你的表情，他有没有能够归纳，能够做出结论，然后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绝对不是这。他们讲到未来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斩钉截铁，模棱两可的话，让你心生畏惧，或者产生一些幻想，啊，他们才好从你的手中得利，让你心甘情愿的把钱掏出来，或者请他们去化解你的这些灾难啊什么，然后最后他们就说，你看你都没事，是因为我化解了。其实呢，他们真的并不是那么的知道一些事情。好了，那你说，只是牧师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一点？魔鬼是无所不知，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牧师啊，我在圣经中都找不到这一方面的证据。哇，哎，这个人圣经还读得蛮好的，真的没有直接的记载。其实圣经中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知道说魔鬼并不是无所不知的。首先呢，我们会想的一点是，魔鬼他不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是一个被创造的，是一个有限的生命。我们知道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吗？基督再来的时间有谁知道？耶稣自己说，除了天父知道以外，没有人知道，那当然也包括天使了。他说，因为呢，连我也不知道。 所以当耶稣以人子的身份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基督再来的时间。其次呢，我们由诗篇139篇中的记载啊，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得知啊，上帝呢是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一切的事情。啊，再来看马太福音第12章25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啊，再看马可福音第2章第8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他取得了肉身的形状，像我们人一样，也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但是他仍然可以知道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就是他再回来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魔鬼呢，他也是一个独立被创造存在的一个实体，所以他在空间和时间里面也会受到同样的限制，他不是无所不在的。然后呢，他也不能够像耶稣一样看透我们的思想。那你说，牧师，你真的确定吗？我们再用另外一节经文来看见啊，撒旦跟魔鬼他真的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来看在但以理书第2章27节28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所以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那些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我们刚才讲他们有一些是靠着灵媒运作的，显然他们都不能够知道尼布甲尼撒晚上做梦所发生的事情。而但以理呢，他也说我也不知道，但是靠着全能上帝给他的启示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所以显然的，魔鬼无法借着读出尼布甲尼撒脑袋中所想的事情来确定他到底做了什么梦，那更不要说怎么样解释他的梦了。所以这可能就是对于魔鬼，他没有可能知道人心中的思想，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些推论。啊，那既然魔鬼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脑中所想的事情，那他怎么又可能知道我们的弱点呢？他可以来攻击呢？啊，我们来看第四点。魔鬼他会怎么样去打扰什么样的人？先想一想，像保罗这样的人，魔鬼都会使用一个使女去干扰他的工作，那还有什么样的人魔鬼不会去攻击的，不会去搅扰的？连保罗这样的人魔鬼都会去做。所以魔鬼会去打扰怎么样的人？每一个人，只是呢，能不能成功，方法会不会有效？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11到12节所说的。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告诉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一定会有征战的，没有哪一个基督徒你能够在世界上是太平过日子的，连一点点的征战、一点点的挣扎都没有。如果你真的是一点点的征战都没有，除非那是上帝给你真正的恩典，要不然的话，事实上要不然你就是已经睡着了，要不然呢你已经做了魔鬼的俘虏了。怎么说呢？记得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吧，说画了两个教会，一个教会呢在那个教堂的顶上，一个小鬼在那边睡觉，然后呢那个教堂里面一片黑暗死寂，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另外一个教堂呢好像着火了一样，然后呢这上面有好几个小鬼在那边跳来跳去，着急的不得了，因为呢那个教会里面正在大声的赞美神，教堂好像着了火一般啊。所以除非你睡着了，魔鬼讲啊，不必去教导你了。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就讲说，可能已经被魔鬼俘虏了去了。你知道在俘虏营里面呢是没有什么真正对抗的战争的，你只有被压制的份。所以魔鬼呢一定会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攻击神的儿女。当然魔鬼占了极佳的优势，因为他可以从外面观察我们，我们看不见他，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然后推断出我们的想法。比如说呢，我们正在阅读什么样的书，你在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他可以听到我们之间的讲话啊，有没有人是在那边 gossip， 他可以看到我们集体的反应，是不是大家在那边就是吃喝玩乐，还是我们是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寻求主啊？毫无疑问的，他可以阅读我们的表情啊。我告诉你们一个我实际的例子，我在1983年的时候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本来我回去的时候，我想要跟我前面的女友前女友那个讨论婚事的，但是被她拒绝了，所以呢当然心情就不好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面一定是面无表情又很沮丧的样子啊。所以我走过台北的新公园，现在叫228纪念公园。你知道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有一种人是一定有的，是什么？摆摊子算命的，对不对？所以我走过去了，就突然听到有一个人讲：“少年人过来，当然讲台语了，少年哥啊，过来，过来，干什么？”他说：“哎。”我看你精神不好，这个命不好。我说命不好，我说什么？我说对不起，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不算命。那个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一年多了，这个我倒是很清楚了，所以我说我不算命。他说：“哎，你不要不算命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有问题啊。”他说：“这个你有问题啊，而且啊，你跟人的关系啊。”一开始很好，到最后都没有结果的，哇！你看他多厉害，他这一箭真是射中你的内心啊，对不对？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他太厉害了，但是呢，好在我也很坚持，我说谢谢你，我就是不算命了，然后我就转身就走，他在后面。叫回来回来，我可以帮你化解的，你不回来你会后悔的，什么什么，你就知道。 所以呢，你的面部、你的表情都发出信息来，让那个仇敌他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仇敌他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甚至于呢，就算我们没有那样的情形，我们在这边很高兴的想要说啊，我等一下要去祷告了。我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这个参加教会进食祷告的时候，有多少人是真正进食的时候眼睛一闭起来，哇，天使耶稣，还是哇，红烧鸡红烧蹄膀，这都跑出来了。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其实他甚至于他不必阅读我们的思想，他就可以达成这件事情，因为他看到我们的表情，看到我们读的书，看到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发生了争执，或者是你的孩子生病了，你累了啊，你要赶上你工作的截止日期，你说魔鬼可不可以观察到这一切？可以，所以他就会用某种方式向我们的耳朵旁边低语了。哎呀，你今天累了，这个在家里休息一下就好了，不必到教会里面去做主日崇拜了，去那边多累啊！你现在躺在沙发上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多好呢。哎呀，你看你的那个配偶啊，他就是不关心你等等，这些话就像那个火箭一样就射到你的心里。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们要拿起信德的盾牌挡住那恶者所射过来的火箭。就像我那个时候跟那个算命的说，对不起，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绝对不算命。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挡住他所射过来的火箭。你不要倒过来还傻傻的还给他提供这个弹药。哦，真的？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算一算是不是怎么样？那你就惨了，他就会在你的思想里面发动战争啊！不要把这个上满弹药的这个武器交给你的仇敌，这样子呢是这个方法是最最不明智的方法。好了，那我们再看下一点。那魔鬼呢？何时会停止这些搅扰？他离开呢？什么时候他才会做呢？你想想看，当魔鬼找到人的破口以后，或是他被允许能够攻击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约伯记中我们就看到他是无所不用，我们说无所不用其极啊，毫不留情的来攻击我们。然后他的被造呢，我们说比我们有能力的许多，那我们怎么有能力来跟他征战呢？而且还能够打败他呢？事实上呢，我们要认清的这就是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打败他的。我再说一次，我们永远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打败他的。好，我现在请那个后面同工帮我放一段这个小小的影片，这个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小的短片啊，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猎物。这是一只山狮跟一个小熊的影片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小熊是毫无抵抗之力的，但是在他背后的那一位，那个大母熊，当他一出现的时候，山狮就只能够逃跑了。我刚才讲我们教会有过三次赶鬼的经验，事实上呢，在教会成立以前呢，在我们家有一个祷告会，有一天呢，有一位弟兄呢，他就请我们去为一位由中南美洲来的女子祷告。那个女子呢，大概20多岁，说是有重度的忧郁症。到了她的公寓，我们祷告以后才发现，哇，不只有忧郁症，还加上被鬼搅扰了。一时之间，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七上八下，迅速的就回想圣经中有哪些经文是要来针对赶鬼的。你知道吗？最先进到我心里的不是赶鬼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示基瓦的七个儿子赶鬼反而被鬼打伤了这一段经文。我那个时候就想，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笑笑的，那个时候说，哦，不会吧，不会吧，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不是那一些念咒驱邪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就赶紧求这个耶稣的宝血先遮盖我们，让我们心里先安定下来，啊，那时候我们再想到，啊，那个雅各书4:7，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那时候想到这一节的时候，就给我们信心。上帝说，只要我们抵挡，我们不怕他，我们抵挡。当然，我们抵挡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我们是顺服神啊，顺服神，我们抵挡，顺服神，我们就得着权柄。我们抵挡，然后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就在想，哎，我们有没有顺服神啊？有啊，我们顺服感动啊，就来这边要为这位姐妹祷告啊，我们顺服神啊。那现在呢，好，那我们顺服神，我们靠着神来抵挡魔鬼了。不是我有能力，那个时候我们很清楚是在我们后面的那一位有能力，所以我们就先放下了心啊，奉耶稣的名字先叫这个女子安静下来，因为她不安静的时候在那边拼命挣扎什么，你要抓着她，我们去的姐妹又不多啊，男生抓着她也不好，所以就先吩咐她安静下来。结果真的她就安静下来了。哦，那我们就发觉说，哇，耶稣的名有功效，好，然后就再奉耶稣的名命令那个邪灵离开，但是确实没有功效了，那个邪灵就是不愿意离开，然后他就慢慢进入了这个半睡眠的状态里面，半睡半醒的，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挣扎啊，祷告啊，唱诗歌啊，然后再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在想啊，过去读的这些书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什么方法的？我就想到说有一个说啊，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知道这个邪灵叫什么名字的话，如果你知道这个邪灵叫什么名字的话，你喊他的名字，再奉耶稣基督的名赶他，就会比较容易。我说哦，好像书上有这样子写，好，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讲他的名字。我们说不是问你，我是问你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的名字啊，你张开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好，看着我的眼睛，不可以说谎，回答我，回答我。哎，结果问了几次，每一次他都说不同的名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我们就再祷告，再祷告。然后有一位姐妹呢，她就领受到说，啊，在她里面那个邪灵呢，我看到，我感觉到好像是一半红，一半蓝，一半红一半蓝，那什么意思呢？就趁着那个 女子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问她说，你有没有拜过什么鬼是一半红一半蓝的？她就清醒的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哦，在我们的家乡中南美洲那边就有一个鬼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到那边，把我献给她做义女。我说，哦，知道了，知道了，啊，就再奉耶稣的名吩咐她出来，没有用。然后我们就再祷告，然后就发现说，有人就讲说，哎，这个一半红一半蓝，会不会是一个虚晃的灵啊？他欺骗你一下红一下蓝。哦，我们说好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再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红色蓝色虚晃的灵离开。哇！突然之间，那个女的大叫一声，然后呢就开始呕吐。因为就吐出来的东西又黑又臭的啊，哎，可是等一下它就好了，就开始身体就开始暖和起来，变也柔软起来了，不是再那么僵硬、那么挣扎了啊。所以那个邪灵呢，就在那个时刻离开了。所以哈利路亚，征战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终于得胜。但我们知道呢，这个完全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你想想看，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提心吊胆的啊，心惊胆战，就怕自己啊被鬼跳过来，而跳到我身上怎么办的？所以实在是因为我们能够胜过他，是依靠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名得胜的。好了，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会庆幸说，在我们后面有一位掌管全宇宙的神是我们的靠山，我们呢真的可以不必怕魔鬼。但是事实上呢，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被魔鬼他搅扰着、害怕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就在想，虽然魔鬼呢不知道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刚才讲，他可以测试我们，我们是不是真正有这样子的信心，可以靠神来打赢他。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可以压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我就想一想，哦，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大卫跟歌利亚征战，那个时候腓力士人找了一个巨人歌利亚来挑战扫罗的军队，当他那边一挑战的时候呢，扫罗的军队都吓个半死，他们躲到扫罗安营的地方叫以弗大明，以弗大明，以弗大明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血的疆界，我们等一下来看啊。所以他们就躲在那里，都不敢出面。好了，要问一下。当这个巨人歌利亚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他们后面有一位神，耶和华是造天地的主？知道啊，这一位神曾经帮助他们过红海，是不是行了神迹奇事，叫玛拿给他们吃啊，还带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也打败过很多的巨人呢、啊。他们能够得到应许之地，能够征战得胜，全部都是靠这一位神啊。他们知道，可是呢，那个知道只在自己的脑袋里面知道，他们的心里面却是信不过的。于是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这样记载：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腓力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他们害怕了， 他们被吓个半死。他们正如当年十二个探子第一次看到迦南地里面那些巨人的时候回来所描述的，那些巨人高大的不得了，他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所以呢，魔鬼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时候，这些扫罗的军队他们居然连站立在敌人面前的勇气都没有。但是大卫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是怎么说的。在撒母耳记上17:45-49，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很精彩的故事，也是每一个儿童主日学里面必讲的故事，也是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故事，甚至于连回教穆斯林的小孩都会知道的故事。大卫靠什么得胜？靠石子，他从溪水旁捡过的五块石头，就从圣灵预表，从圣灵那里拿到的武器。非利士人呢，拿着铜戟，拿着带着大刀，前面还有一个人比他矮一点的，帮他拿着盾牌挡着这个以色列人可能射过来的弓箭。这边讲说大卫就迎着他跑上去，然后从口袋里面掏出那个石头放在他甩石的机旋上，然后就这样甩甩甩一甩。有人形容的很好，说神怎么样帮助大卫呢？大卫那天甩的石头呢，就像今天的导弹一样，战略导弹一样。所以大卫其实那天闭着眼睛甩都没有问题，那个石头就一定会正中非利士人的额头。这就是大卫的信心。当然他甩机旋已经甩得很好了，因为他用这个打过狮子跟熊的。但是的确那一天，如果前面的那个拿盾牌的人把盾牌举起来呢，他不就打不到了吗？或者那个非利士人看到他甩出来了，把头一甩摇就没有了。但是上帝就让这个石头正中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额头中间，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大卫开口说出了征战得胜的关键，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他就得胜了。你要晓得这个观念呢，不只是说我们去赶鬼的时候要用，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觉得哎呦今天好像不舒服，或者今天好像灵里面不顺，好像正在遭受什么邪灵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呼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地名叫做以弗大悯，以弗大悯就是宝血将介的意思，血的疆界的意思。巨人虽然厉害，却无法越过这个血的疆界来攻击以色列人，即使以色列人再怎么害怕他没办法。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耶稣宝血买赎我们回来的， 我们都是在耶稣的宝血保护之下。所以我们去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不要害怕他。但是你如果都不开口，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惊慌失措，躲在那里不敢开口，没有用。你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口祷告。虽然我们知道说，不论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上帝都可以知道，对不对？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你要怎么样让魔鬼知道呢？怎么样让天使知道呢？你有信心呢？你的背后靠山是耶稣基督，你真的是信靠他呢？就像我那天对那个算命的讲 No， 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不会再算命了。你要让他知道啊，要不然他咋还在那边喋喋不休的拼命的讲，他觉得他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让魔鬼听到，你一定要开口。所以你看人家去赶鬼的人，没有哪一个去赶鬼的人说他就会出去了。你一定要开口，甚至于耶稣也是这么做的，是不是？当耶稣在被诱惑的时候，当耶稣在40天被试探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耶稣闭着嘴巴吗？魔鬼就逃了？ No， 他用圣经上的话回答魔鬼，就是要让魔鬼能够听到他说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不要害怕有鬼出现。有鬼出现就正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刻，也正是我们可以征战得胜的时刻。因为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魔鬼是输定了，魔鬼是输定了。可是如果我们失去警觉，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或者呢，我们自以为是，但是只是做一个模仿的基督徒，并没有真正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可能还是会败给他的。所以呢，撒旦知道，只要是削弱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能够吞噬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5章第8到第10节，这边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当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时候，你想你会是在例外吗？应该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刚才讲了，要不然你就是睡着了，要不然你就是已经被他掳去了，所以你会受到苦难的，你会的。这也是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定会遇见困难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信心抵挡它。保罗告诉我们说要穿上全部的军装，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能够穿上全部的军装，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不怕他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因为当我们不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一定在后面 back up 我们，站在我们后面的。在这里，彼得勉励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魔鬼。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撒旦呢，他就不会问你说，哎，你们却是谁呢？他就不会这样问了，他连这样问的机会都没有了。保罗一斥责他的时候，他们就得离开了。只有在我们 好像还是跟那些练咒的赶鬼的那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身后保护我们的是谁的时候，我们的仇敌才会问我们：哎，你们却是谁呢？所以不要怕他，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能够像这边彼得所说的，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的。任何一个仆人，神的仆人，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只要他站立得稳，起来征战，一定都是如此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如此的得胜的，直到永远的荣耀。阿们，阿们。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也请师母来带领我们有一个回应，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在我们后面的那一位比仇敌伟大伟大的许多，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的。我们不要害怕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是胜利的。阿们。
刚才牧师讲了，最后我们怎么结婚呢？那个只是上半场，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下半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题目。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胜过我们的仇敌？也许接下去两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这个 topic。我也邀请大家在这两个礼拜里面，这在三个礼拜里面，你好好的祷告，圣灵啊，你是彰显一切黑暗的灵，你是光明的灵，求你照亮我的里面，看看有没有里面有一些地方我已经被掳去了，我不知道。求圣灵让我们知道，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它夺回来，使我们整个人全然的归向基督。那么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在什么样的有没有准备，你遇见了，直接遇见他，你要知道你是谁，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都夺回来了，明白吗？好，我们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还要继续这个 topic。 好，我们一起起立。因为刚才我们虽然讲了示基瓦的儿子他们所遭遇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段经文开始的那一句是保罗的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然后呢，恶鬼也出去了，得胜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怎么样学习一步一步的进去，这是圣灵要教导我们的，好不好？我们来，奇妙神迹，奇妙神迹，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
沙漠，他开江河，旷野，他开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
兄姐妹，你可不可以 picture 一下刚才那只牧熊，他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永远站在我们后面，他每一个时刻看着他的每一个孩子。当我们在唱在耶稣基督里，你说我全心躲在你的里面，你是我最大的保障，你告诉我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还怕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瞎眼能看见，瘸腿能行走，麻风的前进，白水能变成酒，不会太困难，没有不可能，在心里人凡事都能，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寻求，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的话是要提升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中间，若有任何人你觉得你被搅扰，你这段时间心情下沉，困难一件接一件，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的信心加上你的信心，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到前面来，如果你的身体有需要，你各方面有需要，可以到前面来祷告。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基督里信心要坚定，爱你的神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正站在你旁边，他离你不远，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用你的灵抓住
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心情